法师，各位居士大德，大家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放掌。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我们新所有法的第五类随烦恼。这个大随烦恼呢，有八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不信。那我们怎么检查我们具有了信呢？我们看看我们自己，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如果有碰到逆境的时候，这个逆境呢，可能让你的身心非常非常的辛苦，非常的痛苦。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？如果呢，我们还是一味的能够找呢最灵验的、最有名的，马上呢可以把我这个痛苦拔掉的话，那我就信谁？不能够反求诸己，看看说，哎，这样子的逆境是不是就是我过去是什么种什么样的因，今天得这样的果报？如果我们还不能够在佛法上以佛法的智慧来解决的话，就不能谈到有信。不管我们跑多少个道场，亲近多少个师父，修了多少个法门，边修边怀疑，这些都是具足不信的特性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学习白法的目的呢，就是更了解实相。什么样的实相？除了诸法实相以外呢，就是更了解自己目前修行处于什么样的状态。可能各位很精进，上了很多课，也跑了很多道场，做了很多的法会。可是如果呢，我们今天我们的善业没有比昨天增加，我们的业障没有比昨天减少，那都是可以在白法里面慢慢的都可以发现，找到我们自己本身还有不具足的善法，还有哪些烦恼我还有的，都可以在白法里面呢找到答案。用这个呢好好来检查检查自己，帮助我们呢能够快速的断恶修善，然后才能够转凡成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八大随烦恼里面的第二个，叫做懈怠。我们看299页。什么叫懈怠呢？懈呢就是松懈，怠呢就是怠惰。你看包括我们自己，如果呢能躺着的时候不要站着，不坐着，能坐着的时候不站着，这个就是懈怠。那小孩子呢，不管他多大，也没有人教他，他都会学会偷懒。叫他三四岁叫他自己吃饭，你没有看着盯着他，他一碗饭可以吃个两个钟头还在吃，嘴巴含着一口，然后就到处玩。写功课呢，不管他多大一样，现在很多小学生也要用电脑，在电脑前你以为他在写功课，可是他不晓得玩到哪里去了，上什么网啊，跟人家也没时间谈，谈得说天说地的你都不晓得。这个就是懈怠，它是天生就有的，不用学习，不用人家教。所以呢，你说这个懈怠看起来它的特征就是身体这样子四肢懒懒的，什么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懒，然后这个精神呢这样松松懈懈的，做起事情就是得过且过，可以偷懒他绝对不会放过。然后呢这个处事呢就是马马虎虎啊，做什么事情就表面功夫做一下这样子，就是很明显的懈怠。那你说懈怠为什么是烦恼法呢？还大随烦恼，我只是懒惰而已啊，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，也没有作奸，也没有犯科，为什么叫烦恼法呢？还大随，懈怠为什么这么严重？叫大随烦恼？各位没想过为什么懈怠叫大随烦恼？就是因为呢，他在对于这个恶呢没有积极的去断。我们常在日常生活中，尤其是同修之间呢，当结婚之前呢，不晓得他有这个坏习惯。结婚之后发觉他这个坏习惯很大，然后呢受不了，就跟他讲。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，比 比方说有些人他吃饭的时候他就一定要用手，不管他吃什么，然后吃的油腻腻的脏兮兮的，那杯盘狼藉，好像狗啃过这样，那你就跟他讲，哎，这样不好吧，假设有孩子的话，孩子面前这样吃饭好像不太好，跟他讲，他就好好好，我会改，改了一辈子，从30岁40岁一直到现在60岁了还没改，他也知道不好，但是他不想改，就是不想改，你念就念吧，念一辈子他还是这样。比方说这是非常小的一个，比方说他的不好的习惯，那大的话就在学佛修行上的一个恶法呢，人家提醒他他也知道，可是他不想改，一辈子都懒得改，对于恶法没有积极的去断，好，这个就是懈怠。那善法呢，他也没有积极的要去修，比方说我们想去印度朝圣，找他去，他说去哪里，印度朝圣，说印度哦，不要，那个是落后国家，连个厕所都没有，不想去。他说我们现在年底到了，我们一起去打个佛七。什么叫佛七啊？说佛七就是念阿弥陀佛念7天。哦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念阿弥陀佛念7天，那不是无聊死了吗？他说那不然我们去打个禅七。打禅七做什么？坐着熬腿。他说哦，那不要，太辛苦了，不要。那去拜个忏好了，拜忏也太辛苦了。那好一点的话，把那个名字啊、地址啊给你，拿个1000块给你，叫你帮忙做个功德可以。要他去不肯，对于善事呢，也没有积极的去做。这些呢，就是因为懈怠的关系。你说他没有作奸犯科，可是他对于善法不能积极的去修，对于恶法也没有积极的要断。所以呢，这样子一天又一天，一直串习之下呢，他这个人就越来越懒，越来越惰，就变成懈怠。好，所以懈怠为什么是个恶法，现在我们就了解，因为他对于断恶修善这个事情呢，没有积极的去做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他的重点，我们看一下课本怎么说。299页，随烦恼的第14个就是懈怠。翻过来，懈怠呢就是对于这个断恶修善的事情呢，松懈、怠慢、懒惰，懈怠其实白话来讲就是懒惰的意思。能障精进，增染为业。那因此呢，障碍了我们精进的力量。这个精进，我们在前头也这个11个善法也讲过。这个精呢，就是精纯的意思，不夹杂，好，不夹杂恶法。这个进呢，就是不退。使这个染污的恶业呢增长，就是这就是它的作用。那因为呢，懈怠的人呢，对于应修的善法不修，好，应断的恶法不断，当然他就会滋长一切的杂染。如果呢，精进于世间的杂染法，好，引发贪嗔痴的，比如说这个求名啊、求利啊，也称为懈怠。因为染法会使善法退失的缘故。那这里其实呢，就是在讲我们37住道品里面的4正勤，就是说对于还没生的善法，你有没有积极的让它生起来。比方说我们刚讲的，不管你有没有去朝圣过，有没有去打过七，有没有打过禅，这些拜过忏，对于这些 善法呢，你没有想要积极的去修，或已生的善法呢，没有让它继续的增长，好，还是呢，对于断恶的部分呢，还没断的恶法没有积极的要断，那没有产生的恶法呢，你有没有防护的心让它不生，好，就是所谓的4正勤，那就是精进的在做断恶修善的事情，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，都算是懈怠。好，这是懈怠的定义。那这个世间法上呢，如求名求利，好，这个后面我们再讲，等到后面我们再做多做说明。那如果精进于种种无际的事情，像睡觉啊、发呆啊，或者昏沉啊，那也这个也是懈怠。好，你说这个他又没有做什么坏事，但是一样的，他的定义就是说，对善品来说没有进。好，他没有进步，那没有进步的话也没有退失，就是让这个恶法也没有退失，所以还是算懈怠。 只要没有进步呢，都是算懈怠。那这个懈怠就是缺乏精进力，对于善法没有努力的修，对于恶法也没有努力的断。那整天呢，就是身体慵懒，精神松懈，那因此呢，荒废所有修行的事情。所以说，懈怠的体性就是懒惰。那由于平常不肯努力修善呢，才使得一切的染污呢继续增长。所以说，增长染污是懈怠的作用。那在《瑜伽师地论》的62卷里面呢，他有提到懈怠的这个相貌是长什么样子呢？懈怠呢，使人单着睡眠，那整日呢以躺卧为乐。就刚我们提的，每天呢能躺的就躺在那边，什么事都没有做，然后致使白天夜晚呢，日子就这样空空的度过，好，就没有办法精进的断恶修善，因此呢就舍弃一切的善品。好，这个是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提到懈怠的相貌。那你说世间法里面呢，假设呢我每天啊非常努力工作，太阳还没有出来我就出门了，然后呢天黑的我才回家，这样劳碌一生，这样我算不算精进？算不算？好，这一段就是在讲这个，每天披星而出，带月而归，急于追求名利的人，他算不算精进呢？好，这假设这样的一个问题，那回答就是说，这些人呢，因为他是精进在名利上，求名求利，但是呢，还是算是懈怠，不能算是精进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在世间里面呢，求名求利一定是跟贪嗔痴相应啊、哦，所以因此呢，这样精进精勤在染法而懈怠善法，只会使这个染法增长，善法退失，所以不能算是精进。好、哦，即使呢，他在劳碌，也不能算是精进，因为它不符合精进的定义，所以是跟就是等于是懈怠的。所以这边讲说，只有每天时时刻刻呢都勤修善法，才能算是精进。好，所以我们刚讲，你不管跑多少道场，灌多少顶，修多少法，好，那持多少咒，念多少声的佛号，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个智慧跟我们的慈悲心没有增长的话，没有比昨天增加，那我们的烦恼跟习气也没有比昨天减少的话，都是不能算精进，都算这边所谓讲的懈怠。好，所以呢，心没有积极的去做断恶修善的事情，那你表面上不管你有多少修行上的事项，做多少功课，好，这个都不算。都不算精进，都算懈怠。啊，这边就提说，无忌啊，是指一些没有要紧的事情，然后精勤这些无忌的事情，虽然不会使善法退失，但是呢，也没有办法使善法增长，所以都称为懈怠。嗯，比方说，有些人勤苦一辈子，好不容易等到退休的时间到了。到了以后呢，他孩子也大了，他退休之后做什么呢？就想平常他很想做的什么事情呢，因为工作的关系没办法做，现在退休了，他就去赶快去做，就去报名那个画画班啊，学插花啊，就做这些事情。那你说他一样哦，他可能比以前上班的时候还更努力的在学习，更早出去，更早更晚回来，那这样算不算精进？算不算？还是算这边的懈怠，只要他的没有积极在做断恶修善的事情，都算是懈怠。好，所以这个懈怠呢，在这边就是算跟贪跟痴一分所摄，它是贪还有痴一分所摄。为什么跟贪有关系？这个懈怠呢，就是贪懒惰的这种感觉，很舒服，躺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，非常的舒服，这就是贪。然后跟痴一分所摄，为什么是痴？因为不明白呢，这个懈怠啊，对我们修行上的这个 坏处，就是因为你不能够精进，所以呢，你的善法不能够增长，恶法呢一直的在增加，好、哦，变成障碍你的修行。可是他不晓得，以为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，好、哦，所以他这个懈怠这一法呢，他是跟贪还有吃一分所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清朝的沈安大师《劝发菩提心文》里面呢，他是净土宗十一代祖师，他就讲一句话说，修行啊，看起来这个很勤苦的样子，好，他的文原文是这样，我念一遍给大家听。修行则勤劳暂时安乐永劫，好，看起来很辛勤的在修法，很辛苦的样子，可是呢他是勤劳暂时安乐永劫。那我们懈怠呢，则偷安一世受苦多深、哦、你懈怠，你懒懒散散这样一辈子，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快乐的样子，可是这样一辈子这样子的话，你法身会没有办法增长，你可能要因此呢受苦非常多深非常多世、哦、可是没有学习没有修行的众生，他可能不晓得。那也有人说他这个已经在学佛了啊，那他还是非常耗耀这个世间法，比方我刚提的啦，插花或者是这个什么摄影啊、雕刻啊、作画、啊，他还是非常积极的要去做，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。那实际上呢，这些在这个菩萨戒本里面呢、啊，你们可能有些同学有受过菩萨戒，在瑜伽菩萨戒本里面他就有提，如果说我们已经学佛的佛弟子呢，本来就是应该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学佛修行上，然后呢把这个正知见先建立，然后能够了生死，然后出三界。但是如果你要学习这些外点啊，比方说这个刚才算命啊、风水啊这些东西，你呢基本上是不应该学习。但是如果呢有某些特别的因素，比方说我学这个东西我可以帮助人家学习给他导进来学习佛法，或者是帮助他做什么样的佛行事业，你要去做的话，那这个戒本里面有规定，他就是说，假设呢我一天学习佛法2个钟头，那我只能学习外点1个钟头，它的比例是2:1、哦、当然如果你已经见性的话，你已经这个登地的话，那当然你学习这些外点就能有更多的善巧方便，可以帮助众生解脱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。那如果我们还没有成就的这个学佛的人呢，就应该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学习佛法上。好，这是戒本上有明文这一条，就是有关于舍内学外戒，舍内点然后学外道这条戒里面他就有提到。那关于这个懈怠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平常我们呢、啊、不管我们学习佛法多少年，10年、20年、30年，为什么我们的功德不能够快速累积的原因呢？有两个。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嗔心还没有调伏，你说那个一发脾气起来呢，火烧功德林，所有造所累积的这个善业呢，一把火就烧掉了。那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懈怠。为什么懈怠呢？为什么懈怠对于不能累积功德有这么大的影响？就是因为你懒得去对治你的贪，又懒得发菩提心、哦、导致于我们的善业功德没有办法快速的累积。在这个优婆橘多尊者教化他的弟子呢，就有一个跟这个懈怠有关的故事，我讲给大家听。这个优婆橘多尊者呢，有一个弟子，他是一位比丘，出家之后呢非常精进修行，很快的他就证道出国。可是证道出国之后呢，他每天就睡觉，什么事都不做就睡觉。这个老师看到呢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他了，他说为什么你得证出国之后反而这么懈怠懒惰，为什么？他说没有为什么啊，老师你讲的啊，我只要得证出国呢，我只要七世人天或者是天上，我就可以得证阿罗汉果，所以我现在干嘛努力？不用啦、啊、我就睡觉。 那老师一听，哦，还真不能教训他了，因为他还学过，还学过佛法的，毕竟是教理也都通达的，他讲的没有错。正出果之后，七世的人天天上，人间天上是可以得阿罗汉果，没有错。所以他老师就知道了，就想办法找机会教育他。有一天老师要出城，就叫他跟着，说我今天要到城里办事，你跟我来。他就说好，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就在一个乡村里面呢，看到一个旃陀罗的小孩，就是这个印度呢四种种姓最下贱的一个小孩子，就蹲在那个墙角，全身呢又臭又脏，还长满了，全身长满了这个疮，疮上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虫在咬他，钻出来钻进去再咬他，就让他看，他说这个孩子正出果的，可是他这辈子在变为人的时候，他是这副模样，正出果，对，七世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世可以成为阿罗汉果，可是这七世当中有一世他是这样子的，旃陀罗的孩子，就是这个比丘一看吓死了，回去以后就赶快精进的修行，果然在这一生呢就证得阿罗汉果，不敢懈怠。这老师跟他讲，这个旃陀罗这小孩为什么会出果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迦摄佛的时候呢，他也是一个比丘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一个嗓子非常好的维诺斯，然后在做早晚课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老比丘坐在位置上，就身体非常的痒，就这边动来动去，一直很痒。他看了很讨厌，就跟他讲说：“你是身体长疮啊，这边动来动去。”就老比丘跟他讲说：“哎，我是阿罗汉呢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回辱我呢？”这个维罗师父呢，非常的害怕，一听到哇，完蛋了，毁谤圣人，就赶快跟他忏悔。可是这个业呢，已经造了。虽然如法忏悔不用下三恶道，但是呢他必须呢对于这个毁谤圣人的这个余报啊还是要报，就是变成这个旃陀罗的小孩。那这一生呢全身长满疮，虽然他是正得出果、哦、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，这个懈怠就是障道的一个烦恼法，它是大水烦恼、哦、那看看我们自己还有没有在对于呢这个善法没有精进的去修，对于恶法呢没有积极去断、哦、都属于在这个懈怠的范围内。好，那下面一个呢就是八大水烦恼，第三个是叫做放逸。那什么叫放逸呢？放逸呢就是放纵善逸、哦、那整个心呢都没办法收摄回来，整个散出去了。那这个相貌呢也很容易观察得到，比方说这样子的人的个性啊，他就是不喜欢受约束，然后什么事情呢就是很随性、哦、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非常的随性，然后就让他的这个习气啊自然的去爆发，从来不约束自己，然后这个看起来好像很会享受生活的样子，那实际上呢认为自己这样子很有品味、哦、那好像很悠哉的样子、哦、那这样子的人呢，他只要来佛法里面，你不管请他修止啊修观啊拜个忏啊，那他就完蛋了，会非常非常的难过。你说修止在那边坐着这个30分钟一支香就好，本来45分钟减成30分钟，他在那边坐着呢，一下子因为放逸惯了，他坐在那边他就非常非常的难过，好像那个度秒如年，然后整个背也非常的紧，四肢不晓得怎么办，凹底下这样，就是非常非常的难过、啊、这个就是放逸懈怠惯的人，他来到佛法当中呢，他就非常非常的难过。那让他去拜个忏呢，还没起来人家拜下去，他又赶快拜下去，只要一个忏30分钟就好，下来他一定细肌剔退。这种你看多少人 这个放逸的习气很强 的时候呢，你找他来佛门里面都非常非常的难的，除非他不了解，一不小心随你来了，然后坐在那边修止修观啊，禅坐也好，打七也好，或者是拜忏也好，都非常非常的难过。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人呢，我们要请他来学佛修行就非常非常的困难。那什么叫放逸呢？我们看一下304页，这个随烦恼的第15个就是放逸，放纵善逸。那我们看原文，放逸者位于染净品，不能防修，纵荡为性。这个原文里面染净品不能防修，这怎么看呢？就是对于染品不能防，对于净品呢不能修，叫做染净品，与染净品不能防修，对于染品不能防，对于净品不能修。那这个放纵呢，就是放任纵逸，很随性的，没有约束自己的这个力量，随六尘转。